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健身房，我是孟远。
各位好，我是日新。
日新教练好。
各位好。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鲁娃系列。
嗯，
本来呢，开始设计这个家庭互动的时候呢，并没有想到0到1岁的婴孩啊，竟然能够说这么多专题哈、啊。因为我们说到今天已经是第13集了。
哦，是吗？13集。
对呀、
啊，
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不同的动作哈、啊
嗯，
通过小小的婴孩可以带给爸爸和妈妈在身体肌肉上的一个锻炼。
当孩子出生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有这么多事儿，以前都没接触过。尤其对于咱们中国的父母来说，通常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唯一一个嘛，
嗯，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全新的。
我回忆我刚刚生完小孩子那段时间哈，先生跟我就是手忙脚乱。如果但凡这个小小婴孩呢，比如说出个黄疸呐、啊，或者是呕吐食物啊，
嗯、
吐奶呀、啊
嗯，
晚上不能睡觉啊，然后我们就手忙脚乱了。
对，
然后一通混乱的时候呢，等混乱期过了，他已经半岁过了，
对，对，
然后呢，又担心他爬呀，
嗯、
乱吃，
嗯，
手上抓的东西啊，然后呢，又开始给他喂辅食，他又开始有消化不良啊，
是
各种有时候会发烧啊，然后呢，过完手忙脚乱之后，已经过完1岁了。
对，孩子，尤其是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我们更多的是每天的忧虑，好像大于你这个每天的快乐，或者说是这种幸福的感觉。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是，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他睡着了以后，我摸摸他鼻子，我说是不是会、突然就会窒息了
呀，
对吧？会不会动啊？听听他的呼吸啊，然后摸摸他的身上的体温啊。通过鲁娃以后，你会发现，哎，真的是，他带给你的不应该只有这个这么多的不确定，这么多的忧虑，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是一个融合剂，
嗯，
是你把这个夫妻关系很好集合在一块儿的一个万能胶一样的这样的东西。
万能胶这词儿用得好，
对，
小婴孩要是能把夫妻关系给胶着在一块儿，哎，那真好。
没错，但是。就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反而是反面的，尤其当孩子出生以后，夫妻关系可能受到一些影响，因为重心变了。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通过夫妻互动的话，会知道，我们自己，你的感觉，你的妻子很关注，你的感觉，你的孩子也在关注，那么我们一家人都在进行这种整个的这种互动，让一家人变成有孩子以后，让我们家庭因为孩子而结合到一起。
嗯，是啊，不能说这万能胶只能是黏妈妈。应该是这个万能胶的作用是把爸爸和妈妈粘在一块儿，
放在一起。
好，那我们今天呢、又进入我们的这个鲁娃系列。我们说这个胸部的运动哈，已经有2次了。
对，
嗯，我们说过双手平推，
嗯，
上一集我们又说过双手平开，
对，平开或者一二飞的动作。
对，
对，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3集，也是跟胸部肌肉有点关系。
对，第三个动作呢，不是一个特别特别普遍的经典的一个胸部的肌肉的锻炼。
嗯，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能你在更多的是练自己的胸部上沿啊，因为胸部可以分成上沿、中部和下沿，这么基本上三个大的部分。这个动作今天要讲的更多的是练习你的这个胸部的上沿的这个动作。
嗯，
同时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这个三头肌也会有一些锻炼。如果你去健身房的话，你会见到有一些人呢，他会这个躺卧在椅子上，就是健身房的那个平的那个椅子上，然后两只手同时握住一个哑铃，
嗯，
然后这个哑铃握住以后呢，你身体平躺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平的椅子上，双手握住哑铃，让这个哑铃在你头部的正上方，
嗯，
同时这个握在正上方以后，稳定好以后，逐渐双手从头部的正上方向头的后方，
嗯，
伸过去，放过去，
嗯，
然后当你到了这个基本上到了这个极致，到你手向后没有办法再向后 往下放的时候，你再两只手平平的起来，
嗯，
再让这个两只手握着哑铃的这个哑铃重新回到你头部的正上方，
嗯，
那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吧，
嗯，
啊，那个把哑铃换成我们很可爱的宝宝，
嗯，
就可以完成这么一个动作，
嗯，
你可以躺在这个，如果你家里边有比较稳定的这种椅子的话，或者你可能家里边也在进行一些健身，你有这种椅子可以调节这个高度的，你可以使椅子。如果没有椅子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找一个稍微下面床垫硬一点的床，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嗯
啊，那么好，我们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娃轻轻地抱在我们的手上，然后我们可以躺在我们的这个很稳定的椅子上也好，或者躺在我们的床上也好，轻轻地抱住，两只手抱住我们的娃，把它轻轻地抬高到我们的这个头顶的上方，
嗯
啊，然后再轻轻地把它向后放下去，
嗯，
手别松啊，
嗯，
轻轻地抓住，牢牢地抓住我们的娃，向后放下去，然后当我们没有办法再要往后放的时候，再把它平平的轻轻的放回到我们的头部的正上方，
嗯
啊，尽量跟他整个的过程中有一个这个目光的交流，
嗯，
你抱着他然后往后放再回来，你回来的时候你可以也可以放在头部的上方，也可以放在你的胸部的上方，都可以啊，这两个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个是放在胸部上方向后放，也可以把我们的娃抱住放在我们的头部的上方向后放，这都没有问题，轻轻的去放。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的老公或者说是妻子的话，就可以站在我们的这个正在做锻炼的这个丈夫或妻子的这个头部的后方，
嗯
啊，他在这个放娃的时候你也可以对娃进行一个保护，
嗯，
当这个放到基本上当这个做锻炼的人放到后面没有看不到娃的时候，那我们在后面做保护的人就可以跟孩子进行一些肢体和一些这个目光上的交流，
嗯，是，
啊，让孩子随时保持这种被关注的状态就可以。那么如果说这个娃挺重的，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握的过程中有一些什么困难，我们也可以这个两只手手掌向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放孩子的摇篮这个整个的扶手放在我手掌的上方，然后两只手攥成拳，轻轻的从头部向后放，然后再回来，从头部向后放再回来，
嗯，
这算是一个动作。那么跟我们前面说的胸部其他肌肉一样，我们可以做这个8到10个或10到12个每一组，然后你也可以做2到3组，
嗯，
同时去做这个动作，嗯，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可以换另外一个人去做，
嗯，
那么在整个动作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的，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肘关节要保证不要这个肘关节有这个弯曲或打开的动作，
嗯，
要保证你的肘关节的角度是一样的，
嗯
啊，固定住你的肘关节就给它锁住，或者说是用你的肌肉锁住，或者说你可以肘部的稍微的放直一点，
嗯
嗯，但是如果孩子重量比较大，你的肘部又放直的话可能会导致肘部受伤，
嗯，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肘部稍微弯曲一点，
嗯，
这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每个个人的运动相关的，
嗯，
就是说你的这个关节不用在多数情况之下完全锁住，因为你关节一旦锁住的话，一旦受一个相反的力量，你的关节可能会受伤，
是，
所以你可以轻轻的弯曲肘关节，但是一旦要弯曲到一个比如说你弯曲了一个很小的角度，你现在可能是170度，或者你肘关节现在是160度、
嗯，
保持这个角度，就整个的从你从头部向后放以及你从后边向头部往回这个收的动作，整个尽量保持你的这个160或170这个角度不变，
嗯，
就好了。
哇，这蛮困难的，对妈妈来说。
对妈妈来说，可能是，那就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丈夫在边上进行一些互动，
嗯，
一样的。你看，像包括你上个节目对我的启发，就是说，当妈妈做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娃就已经挺费劲的。
对
对，那我也可以，对对对，我们也可以这样。你可以爸爸抱着这个娃，然后妈妈放回来的时候你可以跟孩子有一些互动，
对，
我们的娃实际上你可以爸爸抱着他双手平伸，
对，或者说
放在妈妈的这个头部的位置，
对，妈妈坐着 爸爸站着，然后宝宝可以站在妈妈的头顶上，
也可以，
然后妈妈可以这样去够宝宝，然后再下来。
对。对，你要这样够的话，就是你坐着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的。
对，
你要坐着的话，就是双手放在自己的胸前，
嗯，
然后直接向上举。
对，
对。
这时候，如果娃被爸爸抱在整抱着，然后又立在你的头顶上，其实你是可以碰到他的。
是可以的。如果说像爸爸那样的话，
嗯，
你就可以坐着坐姿情况之下，双手抱着娃，然后这个娃现在的这个高度的话，可能跟你的眼睛高度一样。
对，
然后轻轻的把娃向上举。
对。
然后再放回来，再向上举，再放回来，这样可能锻炼的肌肉就不太一样，可能更锻炼一些肩部肌肉，然后可能也会锻炼一些胸部上沿的肌肉，这样也是可以的，
嗯，
你可以坐姿也可以躺姿，都是可以的。
是，而且我在想哈，因为听你在说的时候，我觉得要跟娃儿说话，我觉得新手爸爸们，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跟他们说话多不多？这个小孩子吧，0到1岁的时候，特别是新手爸爸们，
嗯，
因为这个孩子每天听到的声音都是爷爷奶奶的，姥姥姥爷的，妈妈的，然后爸爸的声音其实在这个小孩子的耳朵里边不常出现的。
对，
那我觉得爸爸可以利用这个时候，比如说你要给他做一点热身吧，
可以，
你要把小孩子绑在你的手上，
嗯，
或者是你要放在摇篮里，
嗯，
要做这个上举的动作的时候，
嗯，
你要跟他说话呀，
嗯，
给他把尿片先换好呀，
对，
小手先按一按啦，小脚也按一按啦，
嗯，
然后同时呢要说话，
嗯，
如果爸爸不知道怎么说话呢，妈妈其实可以帮着爸爸跟小孩说话。
可以，可以，
比如说爸爸现在要帮你把你举起来啦，
嗯，
妈妈跟他说的时候至少提到爸爸这个名字了嘛。
是是
啊，
对，我觉得很好。我们之前说的动作的话好像会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啊，比如说妈妈跟孩子呀，或爸爸跟孩子有一些触碰的动作，包括目光的交流，可能相对来说人有五官嘛，
对
对吧，你需要跟他有更多的这种语言上的口头上的交流，的确是很好。
嗯，
然后这样的话也会让孩子整个的这个感官的发展都得到很好的发展。
对，妈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爸爸就跟婴孩说嘛，他抱着这个婴孩立在妈妈头顶的时候，他可以解释妈妈在做什么。
对，
这宝宝，妈妈的手要抬起来，碰到你啦，然后在妈妈的手下去了。其实爸爸可能不需要说很多，
嗯，
但是你在介绍妈妈动作的时候，
嗯，
就已经让这个孩子听到你说话了。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小孩懂还是不懂，
嗯，
你只要描述妈妈在做什么给孩子听，
嗯，对，
小孩子也至少听到了爸爸的声音嘛。
是，我觉得可能包括你在这个动作过程中的这个你跟孩子的交流，包括夫妻之间他们的一些比较这个好的交流，
嗯，
无论怎样可能孩子也会感受到父亲跟母亲都在这儿。
是，只要动起来，一定在这互动当中呢要合作完成一件事情。
那肯定的
啊，那就是合作当中就一定会产生沟通了。
对，
只要你尝试，你会发现你们夫妻在共同解决一个难题，或者是完成一件你们觉得不太可能完成的事情，那这样就是一个机会让小孩子听到爸爸妈妈在说话嘛。
对，而且就是说我觉得让孩子更多的感受到父母一直在一起，对他整个的幼小的心灵的发展很有帮助，他有很好的安全感。
非常对的。好，那么我们鼓励我们新手爸妈一定要努力去尝试。
嗯，
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了，我们期待下个星期与您再相会在亲情健身房。
好，各位再见。
谢谢日新教练。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学习付出，叫我要爱耶稣。我一步一步向前走，谢谢你们的爱，回头看着你们笑容，用爱拥抱这世界。我一步一步想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谢恩广牧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一到第二节。经文说，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这里耶稣很清楚的就说，无论是门徒当中，教会当中，任何的基督徒的群体都是不完全的，都要软弱，都要犯罪，人都因为人的不完全，罪恶的行为绊倒，免不了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客观，从事实的角度来看基督徒群体的事情。但是呢，耶稣绝对没有轻看罪，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悬在这人的颈项下，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这里耶稣用一个很夸张的事来形容啊，就是把磨石悬在这个人这个颈上，丢在海里淹死，还比那个小子的一个人绊倒还好一点。就是说绊倒人呢、绊倒信心软弱的人，绊倒初信的基督徒，绊倒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慕道的朋友，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看到我们的群体里面的一些行为，让他信心跌倒了，让他们犯罪了，让他们不信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作为教会，我们的行为应该非常的谨慎，不能成为绊倒人的这个画饼，不能叫人跌倒啊。那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以为做了基督徒，我信了主，我就自由了，我就可以随意而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理别人的死活，我们就没有看到耶稣这里讲的这个话的意思。我们作为基督徒，对，我们在他里面有自由，但是我们也要关顾我们身边的人呐、我们不能随意而行，喜欢犯罪就犯罪，叫人家信心软弱的人犯罪跌倒。有一些基督徒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说，对啊，耶稣你说的很好，我呢就要小心谨慎，我要在人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不能让人家看到我们基督徒的软弱，我们要投射一个完美的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啊，让人家看到，哎，基督徒真的是非常好的，是完美的，让人家看到我们，他们就相信耶稣了。这个把自己一个完美的形象投射出去的心态，慢慢的很容易的让人看到，一个是假冒为善的心态。因为什么呢？我们确实不完全，确实有不足的地方，要投射一个完美的形象，很自然的就把自己一些不完美的东西收藏起来。基督徒变成说一套做一套，在人面前就说得很好，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在人的背后的行为却不一样，双面人，是常常绊倒错信的弟兄姐妹，绊倒慕道朋友的一个毛病啊。有一些还没信主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说基督徒最丑陋的一个面，不是他们犯错，乃是他们犯了错还装着没有错，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愿意承认自己犯罪。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呢？因为我们担心，假如我们认错以后呢，我们就羞辱了神的名， 我们以为我们要好好表现人面前表现一个完美的形象，不能承认有错误啊，不然就失去了见证。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错，却给人家一个非常相反错误的信息。原来基督徒不认错的，一方面说没有犯罪，却在犯罪，犯了罪以后又不认罪，就表示一个信息，就说我们基督徒是可以犯罪的，只要装得好就可以了，可以犯罪的只要不承认就可以了，可以犯罪的只要人家看不到就可以了，可以犯罪的只要不要做出来思想犯罪就可以了。各位弟兄姐妹，这种行为才是真的叫人跌倒的一个行为啊，真正绊倒人的行为。教外的人，一般的人都知道基督徒不是完美的人，都知道教会不可能是个完美的地方，他们要看的不是我们投射一个完美的一个图画，他们要看耶稣基督啊。这个思维错的地方一开始就错了，就是要在人面前做好见证，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我们的目光，我们要不绊倒人，就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了。带到耶稣面前，目光不再放在自己，乃至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自己不完美，我们有时犯了错误，我们只要承认，我们让人看的不是看我们自己完美，我们要看，对啊，我真的犯了错误，我这个世界还在挣扎当中，我的性格有问题，但是请你不要单单看我这个，要看在我生命当中在改变的耶稣基督。我很不完美，耶稣在改变我，他慢慢的改变我，我在努力，我请你不要看我不完美，要看在我身上改造我的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把自己打装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叫人来看我，以为这样就可以带人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错误的思维。我们不完美，假装完美，变成了假冒伪善，不但不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反而叫人绊倒。一个愿意面对自己的软弱，一个愿意面对的罪的一个教会，勇敢的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够成功的脱离绊倒人这个圈套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努力，但是我们不能装假，不能假冒为善，不能双面人，我们要坦荡荡的在耶稣基督面前，坦诚的面对耶稣基督，我们在人的面前也能透明的来把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彰显出来。一个诚实的基督徒，勇敢面对自己，面对主的基督徒，一个诚实的教会，勇敢面对自己的罪的教会，才是一个真正有效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教会。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绊倒人的基督徒教会，要成为一个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基督徒和教会。阿们。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生命。
今天小芳听了这一段牧师的分享，
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两个字，真实。现在的时代，好像人想要把真实的自我呈现在自己的关系当中，众人面前，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小芳的答案就是，如果我们把真实的自我呈现在众人面前，我们一定会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关系的破裂，也许是利益的损失，或是名誉的损失。总之，我们要为着真实自我的呈现要付上代价。这件事会让我们惧怕，会让我们把自己隐藏起来。这也是一种安全感缺失所表现出来的。可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主耶稣来了，他把神的爱，把光明带给了我们。我们只有在神的爱和他的光中，每个人才有真实的平安。当我们心里有了平安，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把真实的自我呈现出来。神是信实的，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愿意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要有一个真实的表现。真实是神所喜悦我们的品格。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盼望你也能够来认识他，接受他，因为在他的里边，你会有一个真实的平安。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